好，我们继续。刚刚我们是谈到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观，龙树菩萨是综合了大小乘跟南北方的佛教，可以说是一个融会贯通啊，开天辟地的一个人物，还有佛教的这个地位啊是非常的崇高。这个所以我们要研究大乘佛教，研究龙树它的最影响最大最核心的一个就是中观。这个中观这种思考，有的叫中观，有的叫中论。那有人说中观跟中论有何差别呢？当然我们可以回答，中观就是中论，中论就是中观，没有差别，本来就是一部论嘛。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语词这两个结构来看的话，中论是以理论为主，以理论的辨析为主，中观呢则是一种观法，它不是光是理论。换句话说，它是在理论中跟它的实修中是相合的。所以刚刚那一句话，龙树建立精严绵密的观法，这观法是有理论还有是它的行持，两者 both 结合起来，所以中观跟中论，也就是他的修慧、文慧、思慧分不开的，也可以说合乎中观的就叫正思维，不合中观的不叫正思维，这是他的最终极的一个一个坐标，我们思想佛教的一个坐标在这里。如果只把它一个理论，只是文慧而已，谈不上修慧。那么所以呢，真正中观的意思，它固然是有破斥外道啊等等的邪见，同时它也是一个修行的正知正见所依据的般若法门，所以我们从他的名相来看，另外呢，就是他那个跟唯识宗啊，我们如果读这个唯识三十颂啊，或者唯识任何一个二十颂啊等等，跟中论不一样。为什么？中论这个记诵有长短，可是每一个记诵是一个完整的归于中道的意思。唯识宗不是啊，唯识宗讲宗是到了最后转识成智的时候转，比如说偏见所知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然后在这其中啊建立慢慢在讲中道，不是像中观呢，每个偈颂都在，就是总归中道，就是也可以说每个偈颂它可以独立成文，都可以拿出来讲中道的道理，你可以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中道的道理。唯识宗就不然了，唯识不能随便猜，它是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整个的学说体系，中论不是了，中论拆开来它都可以独立成一个一归宗道的这个道理这也是中论中的一个特点。另外呢，我们了解中观以后啊，去会通其他的法门呢，门门融通的，这就是等于它是一个大乘佛教的一个基础，立基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才能为 八宗之主。好，这是以上我们这个稍微说明，我们去读中观呢，它在啊，它有些什么特点？下面请再看我们在后面呢，同样这一页啊，课程内容与设计这个地方，这个中观是根据什么呢？根据阿含经、般若经，论必定要根据经，绝对不能违背经旨来造论，这是一个不易的原则。就我们刚刚说的释经论还是中经论，我们一般有一些说法，说什么佛讲经，经是佛说的，论是菩萨所造的啊，当然这也不错，为什么？你菩萨造的不能违反这个经义。那么来破斥外道部派，包含有部、圣论、数论等思想，中观的关键论点在缘起性空的中道义，其要论如下。那中观有个非常有名的句子，我想几乎人人都会背的，就是众因缘说法，我说即是空，一为是假名，一是中道义，是中观颂里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颂文。各位不要看这个颂文，天台宗的建立呢，从慧文慧思到智者大师，就用这个跟这个大智度论呢，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开展了空假中三观，以至于说一心三观，众因缘说法，我说即是空，空观，一为是假就是假观，一为是假名，一是中道义就是中观，就结合了啊这些，成为三谛啊圆融的一心三观的思想，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好，那这个所谓中观，现在请各位看到我们讲义的后面，就是第五页，这里讲中观在破除诸法有自性的见解。什么叫做自性见的定义？先要说明自性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到这个地方啊，我稍微呢把它回顾一下啊，回顾一下什么？回顾一下就是我们把这个教科书啊跟参考资料稍微的介绍一下。这个教科书我们用的是中观论颂讲记，印顺法师所写的，这大家都知道印顺法师对中观他是有独得之见啊，研究了一生。他跟太虚法师不一样，太虚法师他老师是八宗定弘，他老人家是以主要就是依托中观啊，这个地方我们不去论啊，他们我们只说他们的不同点。那么这个祖师的注不少，有青木啊，有等等个人的注，可是我们用了他老人家这本教科书，我也想了很久，如果以祖师的注来讲，我们现在人读起来啊会很生涩，很遥远，不太好读。而老法师这个呢是用了白话文写的，白话文写的不懂义理还是不懂了，但是至少给我们很多的方便， 会开车不一定会达到目的地，要达到目的地一定要会有交通工具，像开车之类。所以呢他讲的有举很多的例子啊，都是比较现代，或者是也都把当时的背景呢，那么跟哪一个学说有关，也都把它点出来了，他把它消化了，我们读起来比较简便方便，比较容易啊。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讲记的性质，讲记性质不能算是一个严谨的学术论文的，不是，因为我们啊在学术论文之前呢、啊、哎，我们当然还是用能懂为基础。像我以前看韦氏的经论，先看像唐大元的什么韦氏新裁结会啦之类，或者是法王法师的韦氏史观及哲学，那都是比较容易懂的浅近的一些的文字啊，然后再进去那个组织的那个注解，才有个桥梁可过啊。所以这部呢，我的来作为我们的初步的来探索，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那个教科书。另外一位呢是吴如军教授啊，他本来是香港学者，现在在台湾啊。那么他是有《龙树中论的哲学解读》，那他解释就比较有学术性呢，也用现代的哲学语言来解释的，也会用其他的啊梵文啊之类的这些梵藏啊什么，他都会提到啊，可以补足我们完全从汉传佛教来看，有可能有一些疑似不明确的，那他有提醒啊，就是他的这本书的那个优点，有现代学者研究的那种的方法跟精神，这是可以做参考的。另外还有呢，像中论导读啊，上下是李任生，是香港的学者，他也是研究哲学的啊。那么导读是不全的，中论西是全的，啊，这个是全的。那么但是呢他哲学气氛太重啊，完全研究学术可以来做讨论呢，比较会困难点，有时他也用逻辑学来解释。有兴趣当然可以去参考一下。第三是中观论诵直了啊，这个是比较浅啊，就是这个比较是也比较好读一点啊，也不算是正式的学术著作。另外呢是龙树菩萨中论八部思想探究，这个陈学仁啊先生，这个呢是以前中央大学一个硕士生，因为我考过他的硕士论文。那其实他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后面用的两难论证矛盾论证，他用现代的那个哲学来论中观啊，也有独出己见，所以我把它列入在里面。那么另外呢这些啊，像这个第七个中观思想论集，张曼涛主编呢，就是有关民国以来的比较接近近现代的一些学者有关中观的论证论述的啊，其他也都可以当作这个参考的一个价值啊，我都列在这边，就是比较各具它的一个代表性，也比较容易找到的一些书籍啊，我大概都把它列在这个地方，各位呢就看自己的需要啊需求去加以参考。好，那下面再看上面啊讲授的方式，这是我在研究所时候用的啊，也我们这边也可以来做一个参考。第一个是注重中观背景因素， 其他的原因。第二是注意纵观思想的特质，他的思考的方式，理论的内涵，也注重理论的所以然，从这里进入整个系统。第三，强调观念的清晰，掌握观念关键原则，以深入问题之核心，以品尝法味。比如说中观讲无自性，什么叫做自性？如果自性这个观念都没有，那什么叫无自性就不知道了。中观从头到尾都在强调无自性，无自性跟空性是一体的，而且他的思考特质缘起跟性空是同时的，缘起跟性就等于性空，性空就等于缘起，不是缘灭才性空。这两个，一个你可以说是世俗体，也可以说是圣意体，可以这样理解。那这两个不是矛盾吗？如何去解释这两个关系呢？我们可以做这样理解。第三个就是借比较研究推演而得此思想特质。比如说中观讲的思考，有时候碰到问题的时候，唯识对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如来藏对这个问题怎么解释，我们有时候呢会做个比较，来做一个对照。因为这种在这种思想往往会说，今天我是唯识的，我一定说唯识好，你中观不好，反过来亦如此。他一定有站在他的立场去说他的思考。可是我们现在，我是说今天我们从中观这样说，唯识那样说，如来藏那样说，三个做个比较，他各站不同的立场，是不是各有他的论点，有他的思考方式。先不做优劣的判断，我们先做这样的，然后再他因为这样，所以就好像荀子里面有一句话说啊，仁慈一说，家见一言，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是说甲一种学说也有道理，乙一种学说也有道理，丙一种学说也有道理，那三种学说不一样的学说都有道理，请问哪个有道理？只要能够成家呢，都是有合乎逻辑的，不合逻辑不可能成家。可是一成家的时候呢，就很明白了，就会产生强碰。这个强碰的产生，就如我这次到大陆说，如佛之间呢，为什么如一定辟佛？因为他是站在他的立场去看佛，他没有看到佛的立场跟他的思考方法，他的宇宙观，他的思维的特质去看，这就产生彼此的产生一个矛盾，产生的交集没有了，产生问题就这个时候呢，你一经过激荡，好像两个水流都是平流的，两个碰起来，那个水流就碰，就产生火花。那我们脑袋也可以说，我们的盲点死角得到一个冲击。换句话说，我不是站在某一家的立场来说，因为我是甲派，所以甲派一定是对；因为我是乙派，所以乙派一定是对。我们要说甲派怎么说，乙派怎么说，丁派、丙派怎么说？三家站在不同立场去思考问题如何？那这样我们再来说，各个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用学术研究来说呢，这样说也比较能够客观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也是一种研究这个方法，用思考模式。下面呢就是我们想借着讨论的问答借着问答来发现问题。我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像我们前面说谈到了龙树的学说跟中观跟这个唯识有什么不同点，或有什么相同点？龙树菩萨为什么会造论？在当时环境之下，他是基于什么因缘，有什么影响，他的来龙去脉 跟他的造论的特质啊是什么，这些都是从问题进入问题，深入问题，而不是说哎就是这样啊，龙树菩萨如何如何，为什么如此的，而且用不同的思考脉络来寻求答案。就像我们刚刚所讲，有不同的啊，同样讲缘起，比如说我们讲华严来说，华严讲到业感缘起、赖业缘起、如来藏缘起、法界缘起，同样缘起说怎么四个不同呢？四个各有差别性在哪里，相同性在哪里，相同当都是缘起说，可是呢它的内涵同样讲缘起，确实有一个是小教的，一个是死教的，一个是宗教的，一个是原教的，这个缘起说如何不同，这里面啊就可以对缘起说呢可能会有更深入的一种理解了。好，所以是希望借着启发呢理解式的方式来代替啊灌输式的，他这样说我就这样接受，这样的一种方法。好，就是我们大概呢把我们这门讲座有关这个中论要讨论的一些方式，接下来我要再谈一个问题了啊，就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问题，以跟中观对立的是唯识学。唯识学它比较站在，用现代的哲学讲，就是它是站在一个现象的范围，对外界现象一种啊宇宙人生的现象的一个去思考啊去建立的。而中观是什么呢？中观是比较建立一个形上学，形上学的思考，一个本体论的思考来建立的。那么什么叫做现象，什么叫本体呢？现象就是外面眼耳鼻身所见的差异性的，注重这个差异性，注重本体的，注重它的不差异的平等性在这里的。比如我们以前常举的一个例子啊，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这是个现象，为什么掉下来？那是一个形上学，形上思维。那么现象的东西呢，它的特点是可以用我们的感官感觉到，受到了时间、空间、速度、压力、温度等等的影响。可是形上的东西呢，往往是我们感官感觉不到，五官感觉不到，不受时间、空间，也不受台风啊来或者地震什么不受影响，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思考。所以呢，按照形上的这个方法，所以我们从华严来说，就是一个是思义境界，一个是不思义境界，一个是可用语言文字容易表达的，一个是比较不容易用语言文字去表达的。所以我们刚刚说中观呢，其实用唯识来说它有三种了，限量、比量、非量。这个量这个字就是英明学的，量是良知的意思，本来这个量啊，比如说我每个尺，我一量一尺二，这是能量，这是所量。用这个量说我眼睛看，哦，这是方的、圆的、长的、短的、好的、坏的、善的、恶的，那就是量。那量里面要经过一个逻辑思考，那限量就是当下，当下我还没有不假思索的时候。好像我们举这个孟子的例子啊，孟子有一句话说啊，这个今人乍见孺子将入衣，谨必有触涕恻隐之心，非物其身而然也，非所以纳教于孺子父母也，啊，非邀遇于乡党朋友也。这个非就是逻辑思考，哎，我要不要救他？我救他，我不救他，我会怎么样？我救他如何？那不是诈，诈这个 certain 就是一个 限量的。这样经过了思考，而其实中观来说呢，它是一种直观，结果真的要说的话，它已经超越限量，一种正见。当你用思考，所以禅宗才说自道无难，唯嫌拣择。一拣择就是分别心来了，就已经脱离了正观，那是一个不思议境界，是一个禅修的境界。所以中观呢，它实际上啊，它要达到的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在还没有到之前，也必须要经过思维，经过了文思修的训练，哎，熟悉的时候，刹那之间进去。所以这是我们的，我们是讲它的过程啊，讲它的过程。那么刚刚谈到这个形上学，形上学其实有几个重点啊。刚刚讲形上学是不是我们五官能够达到？假如说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啊，说苹果掉下来，为什么掉下来？因为有地心引力。可是。用地心引力来说，假如我在月球上，今天我在地球上，假设我是50公斤，我在月球上也许只有30公斤、20公斤啊，我在太空可能是零重量，请问到底我几公斤？这个刚刚讲的那个形上思维是属于唯识学的形上思维。同样是水，人看水，天人看琉璃，恶鬼套龙血啊，鱼看他的家，这是唯识所现。就是说他在他讲形上思维的时候，他的形上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的那种的唯识所现的，是有差异性的。可如果用中观解释，缘起性空，不论你看水也好，你看它琉璃也好，你看它是家也好，那都是缘起法，都是差别相，它的本性因为差别，所以这个水是没有自信的。这两个同样讲到形上哲学的时候，它的根源就不同了。唯识学讲阿赖耶识啊，所现呢、啊，一切唯识所现呢、啊，境是假的，心是事实。是啊，有。这当然我们要谈到，那你说这唯识学跟中观不一样咯，因为这时候还没有转识成智。转识成智的时候，那转八识成事是一样的，但没有转识成智之前，他的思考方法是不同。而中观讲到所有东西的背后，你看，以我们从唯识来看的话，为什么不同有情看同样东西会有差异呢？如果是刚刚讲的是肉眼看跟天眼看的，那慧眼看的是空性啊，菩萨所见还可以知道它的空性，也知道它的差别相，那就是缘起性空的哲学了。缘起法就是他看见是水，他看见是什么，以佛眼他都知道，他知道人看是什么啊，鱼看是什么，天看是什么，慧眼看是什么，他都知道，这是缘起法，他也都知道。因为他真正性空的时候，那个分别的差别相缘起法他全部都知道，那是佛眼所见，那是真正彻底的缘起性空了。跟唯识说，唯识修这个还没有，我们还在前面来思考这个啊、这个唯心所现哦，唯识所现，所以在思考方式上可以有殊途同归。可是如果说你用金刚经讲的话，这就不同思考了。金刚经讲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管你看水看琉璃看龙血看是他的家，全部都是虚的，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啊。所以要观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啊，因为你看的这些都是相啊，你要看到非相他才见到本相。这个本相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法体一样的。中观所讲的这个 他就是讲法体，诸法无自性的法体。刚刚讲的都是啊，同样一个认识，我们用唯识去解释，用中观去解释它的内涵，哎，各哎，你从这两种角度来看，很有意思了。啊，观说相，凡说相就是希望，这个好像我们好像抓不住，不一定用唯识来，它有次第性的来去解读它。那中观是怎么样？单刀直入，歘一下子，这几张纸一下子割破了，一下解决了。好，我们刚刚是随便谈一下有关这个缘起性空的一个讲法啊，那么它的一种思考模式。现在呢，我们借用这个形上学啊，它有一个特质。它有几个特质，大约把它归到三到四个特质，有人说三个四个，比如说叫做普遍性。普遍性在哲学上叫做全称命题，英文叫做 universal proposition， 就是有什么就整体的普遍性，没有例外。比方我们讲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并不是说，哎，这个佛像是缘起性空的，这个世界却不是，一草一木没有例外。我们学英文文法和学什么，往往说，哎，这个是例外，没有例外，是普遍性，是普遍性。第二个是必然性，必然只有一种，必然如此。这个道理必然如此，不会说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必然性，没有这个思考斟酌商量的余地，就是必然。第三个是永恒性，永恒性是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还是如此。讲到这边呢，我们就比如说这个在佛经里面呢常常会谈到，若佛出世不出世啊，法性啊，法界啦， 无为等等等很多东西是长存。若佛出世不出世，就代表说这个佛法讲的这些法性之说也好，实相之说也好啊，还是所有佛性也好，真如也好，真心也好，并不是有佛才有，没有佛没有，不管出世不出世，这个道理是永远不变，永恒不变啊！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像《金经》所讲的，过去佛是这样说，现在佛是这样说，未来佛也是这样说，永恒不变。这个就是一时相应的法性啊，这个大乘的法印不会变的，这才合乎这个形上学的一个基本。这个是大乘佛法所依据的，也是中观他要谈到那个八部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不违反佛意，不会偏离的。所以我们讲佛法，我一直强调不是一般讲的进化论。所以现在有学者，我以前讲说，有的学者说佛教是进化论，大乘佛教是慢慢进化来演进过来的。那么现在有的学者是怎么说呢？说大乘的这些经典是经过甚深禅定所领悟出来的，这个比较接近。那谁禅定功夫能够比得上佛的禅定功夫呢？所以呢，《法华经》说：“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其实我们经中观所根据的那个法体是什么？就是实相。这八部讲的就是实相。你翻遍了整个中观论颂啊，不过就是八部了的道理而已了。 假如今天我们在看中观的时候，哎，我第一段这一个颂我看懂了，我第二个段看不懂，代表说你这个第一个颂没有真懂，第一个颂第二个颂不懂，第三个颂不懂，代表说你那个两个颂还是没有真懂，你任何一个颂产生有疑问，就代表我们的思考里面有盲点，不是他有问题，是我们有盲点。原来你想通，哦，原来如此，你的盲点少了一点。明天看另外一个颂，这么27品，哎，都是一样，频频如此，你卡住了，这盲点还没解。其实我们的无明就一点一点在把我们扫，在破解我们的问题。啊，我们思想上的直截了当破除我们思想上的一个问题，就好像啊，这个天台讲的分正即佛一样，我看见了佛是一个弯的一个佛性，两线三线到最后15的月是圆满的，那时候才是没有啊无明才真正的破镜，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刚刚谈到啊，中观是根据般若思想，般若思想它的基本是根据实相的道理啊，实相的道理是什么？大乘佛法的经也好，律也好，论也好，所根据不能变的形上哲学。在天台来讲，就是是名显体明中论用判教里面的显体，显体就是这部经所根据的法体，这个经来讲是经体，论来讲是论体，用那个这个啊，有的比如说起心论，我的起心论是根据什么来的呢？根据众生心。以前我看了这句话我没感觉，什么众生心，这本来就众生心嘛，可是后来我才知道，不是说我马明造论啊，我自己造我自己的那个论，好像现在说今天讲康德哲学是康德的哲学啊，不是我们其他人的哲学啊，是你个人的，是你个人的荣耀，你个人创造发明的。而佛所讲的是像华严讲的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这是众生的心共同所有的，不是单一命题，是全称命题。所以他讲了众生心，哎，我有一天突然看到在看起心论的时候，一看，哎，哎呀，我以前没看懂，现在我才看懂，看懂这个道理。啊，说以众生心为我的论题，我造论的一个基本所在。好，同样的佛法，同样我们谈到这个论，它以实相，也就是啊法性的本然，也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本法而如是的。不是说今天龙树造的论，龙树个人哎领悟这个境界，别人你们没有的，不是。我们真正按照这个中观的去修的话，宇宙人生的本相就是如此的，好像这个虚空本来就是空性的，本来空性，并不是说我告诉你虚空是空性哦，所以我们大家说哦虚空是空性，不是别人去强调去讲才有虚空。本来如此，哦，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论体的这个显体，它的体。那如果说讲到它的宗旨的话，就我们刚刚所谈了，宗旨是它的修行方法。当你讲中论的时候，就是讲中观；讲中观的时候，就是讲中论，就是讲理论，也就是它修行的依据。它修行依据就是它，而且从头到尾始终如一，好像呢，我们看一个悬崖，在那最高上，比如说最高峰，有的人要爬山，哇，千山万水慢爬，爬到最高峰；有的人从悬崖结壁下面，我在最下面一层，啊，甚至在地洞里面，我拿了一个线，有人帮我拉上去，一拉拉到顶，我还是这条线，还是这个地方，我不需要去绕路，就是这样。中观的思维就是如此，唯识不是啊，唯识就是哦，千山万水慢慢绕了顶。中观不是，中观就是这条线，你即使在最下面到最上面， 这条线还是没变，还是个方向一直没变，就是垂直 straight， 很直截了当的。中观的逻辑思维就是如此的，它的特点就在这里的。好，以上呢，我们是在还没有讲之前呢，先把中观它的一个特点，也加上我们现在啊那个用于现在的那种这些学术的一些说法来讲。那么在我们常常提到叫四依法所谓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疗义不疗义，依智不依事。所有的经论祖师要讲论，要根据这四依法，不能违反这四依法的，不能违反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实相。中观也是根据这个实相的原理去，不管各宗各派，唯识也好，天台也好，华严也好或者是就是藏传的也好，你任何宗派绝不违反这个基本原则的，这是一个共识所在。好，因为这样呢，那我们刚刚谈到了中观既然讲缘起性空法，其实他这四个字已经把中观讲完了，已经讲完了，可以鞠躬下台了。讲了再多还是这么一句话，不违背的。然后你说我很早就懂了，听到了，听烂了，我们来去研究这个论就是说我以前也是这样看了，可是一看这个里面就看这句诵懂，下一句诵怎么就不懂了那后来想来想去才知道，我那四个话对我来说，用中观的话，那是戏论。戏论就是说只是一个玄谈也不受用的，也没有真懂，只是在语文结构上我认识这四个字，如此而已就像我们刚刚说起心论是从众生心来的，众生心怎么样，众生共同的心，你翻译出来就是这样我都听懂了，是真懂了吗？所以我刚刚说我那样一看有一天看我没看懂我那时候才原来众生心它是根据众生心这个意识在哪里，那时候不是消文，而是才真正了解他原来他这样的做，有这么一句话，好像古文笔法一样，这一句话他不随便下，这一句话是有很深意的在这里的。好，这是这个我们把这个缘起性空这样说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有关自信，我们刚刚谈到自信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讲中观所谓的缘起法什么叫做缘起，是跟自信有密切关系。那什么叫做缘起，有哪些缘呢它怎么说呢我想这些我们都等到下个礼拜来讨论这个因缘说的时候再做一个探讨今天那个时间到，我们就到这个地方。